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041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背法中的收获，作者吉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7日。我是个上班族，每天做三件事的时间比较紧，因为我一直不能很好的学法，所以我很苦恼。看到明慧网上同修交流背法的文章后，我终于下决心也要好好的背法。从2020年10月1号开始，历经半年的时间，我背完了第一遍转法轮。今天在背诵最后几页法的过程中，我一直感受到师尊的慈悲加持，我的整个身体一直被能量场包围着。好几次背着背着，我被师尊宏大的慈悲感动得大哭起来，那种美好幸福是用人类的语言无法表达的。背法让我收获的太多太多了，在这里我和同修们交流几个修炼提高的过程。第一部分，修掉怨恨心。明慧网上有许多同修去怨恨心的交流文章，对我的帮助很大。原来我一直觉得自己的怨恨心不重，一天因为一件小事，丈夫同修和女儿你一句我一句的埋怨我，我怎么解释也不行。我想修炼人遇到任何事都要找自己，我不解释了，我就任由他俩说。可是到最后我还是没忍住，把自己关在卫生间里痛哭起来。刚一流泪，我就觉得不对了，我立即严厉地对着那个让我痛哭的东西说，你是谁让我痛哭？我为什么要听你的？你去死吧，我立即灭掉你。瞬间我的眼泪就止住了，心中的委屈也没了，刚刚因痛苦抽搐的面容也平和了，心中对他俩的怨恨也消失了。这真让我惊讶，我明白了，原来是自我在怨恨，是自我不让人说。只要我认清了他，灭掉他，他立即就消失了。通过这件事，我认真地向内找，我曾经对谁产生过怨恨心？我找到了对丈夫、女儿、同修、母亲、亲朋、好友、同事，还有讲真相中遇到的不听真相的人等等，所有我遇到的人，几乎我都曾经对他们产生过怨恨，有大怨恨，也有小埋怨。我震惊了，这些产生过的怨恨在另外空间里得堆积多少啊，这还仅仅是这一世产生的怨恨。我继续向内照，这种怨恨是对谁呢？比如为什么我修炼的路是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为什么我修得这么难这么苦？为什么别人修得很轻松等等。我的修炼路是师父安排的，那我发出这样的埋怨，这是我不敢想了，我的生命以及我的一切都是师父给予的，我感恩还来不及呢，怎么会有这样大不敬的邪念呢？我立即清除这个不敬师不敬法的坏思想坏念头。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一书中明确指出，我们在思想中行为里都带有恨这个东西，我们被它时时带动着却不自知。我只要产生恨，我理解怨恨也是恨，就是在给共产邪灵输入能量，太可怕了。我开始严格要求自己，一丝一念中不断地清除怨恨心。比如早上开车上班，本来时间就紧，还被别人插到前面，我心里就想，你插到前面还不快点开，真是的。我心里就产生怨恨了。我马上抓住他，对他说，你让我怨恨不好事，我不听你的，我听大法师父的，大法师父让我慈悲众生，我就慈悲众生，你去死吧。我立即解体怨恨心，立即解体产生怨恨的自我。就这样，怨恨的物质刚一冒出来，我就立即抓住他，一丝都不放过，对他说，你说了不算，我听大法师父的，我不但不怨恨对方，我还要感谢他。然后我就在心里不断地说，谢谢丈夫、女儿、同事等帮助我提高心性， 说着说着，心里就没有了怨恨，真的只有感谢了。我想内照，为什么一遇到不如意、不顺心的事，我就怨恨？是不如谁的意，不顺谁的心了呢？是自我。在我不高兴、不如意的同时，怨恨已经如影随形，已经形成机制了。所以，必须清除形成怨恨的机制，还要清除生出怨恨的自我，这样才能彻底的把怨恨从自己的空间场中清除掉。我看不到另外的空间，但我坚信，我只要不断的清除怨恨，它在另外空间堆积的物质就会不断的减少，不断的减少，绝不会增多。总有一天，我会把它完全彻底的清除尽。随着不断的清除怨恨心，渐渐的，我变得慈悲祥和了。再看人，再遇到事时，我只有一念，就是对他好，不产生怨恨。因为我知道这个因缘关系，别人对我好或不好，都是我的德和业力所致，都是师父安排的，让他们帮我修炼提高的。所以我内心只有感谢，没有埋怨。这样我的心总是平静祥和的，很幸福。第二部分，修掉怕心。师父在《转法论》中说，法律管常人中的事情，这是没有问题的。作为一个练功人就是超常的了，那你作为一个超常的人，就得用超常的理来要求你了，而不能用常人中的理来衡量了。我被师父的这段法时，我悟到，常人中的法律是管不了修炼人的，那么被非法关押、被邪恶迫害的行为都是不符合大法法理的。我要坚定一念，法律是管常人的，我们只归师父管。从另一个角度看，怕不就是求吗？如果怕警察，怕被非法关押，怕街道社区人员来敲门，那不就是在求警察来抓，求街道社区人员来管吗？这些警察及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众生，大部分也是为得法得救而来的。如果我的怕让邪恶钻了空子，邪恶利用他们来迫害我，进而使他们对大法犯罪，最后就会成为被销毁的生命。如果真是这样，他们的被销毁是不是和我有关系呢？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说，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看到坏人时，如果想到的是自己，我就会怕；如果想到的是千万别让他参与迫害，那样就会毁了他，他多可怜啊，我就没了怕，也可能迫害就不会发生了。我们是来助施正法、救度众生的，不是来害众生的，所以这个怕心必须去掉。第三部分，真正的把吃苦当成乐。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越最后越精进》中说，一个人在修炼中会有很多关要过，造成的原因是从人出生以后就在不断地对人类社会认识中产生着各种各样的观念，从而产生执着。因为人类社会就是苦难与利益享受并行的世界，人生就是有很多的苦难，无论你有多少钱，什么样的社会阶层，因为痛苦会使人难过，从而人自觉不自觉地就会对抗苦难，目的是想活得幸福一些。因此在追求幸福中，人就会形成如何使自己不受伤害，如何好过，如何才能在社会中出人头地，功成名就，如何能获取更多，如何成为强者等等。为此，在有了这些经验的同时，也就形成了人生的观念，经验又在实践中使观念变得顽固。近期练功时，我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反正就是没有舒服的。对照师父的这段讲法，我看到自己有一种对抗苦难的观念，就是不想吃苦，想舒服。吃苦消业是刚一走入修炼就明白的理，怎么到现在了我还不想吃苦了呢？我就告诉自己，我要无条件地接受师父给我安排的苦，不再对抗苦。 蹲下时腿痛，我就想，不要有怕疼的心，要吃苦消业。这样想了，我的身体反而不那么疼了，也不那么难受了。我第一遍背转法轮时，有的自然段背了好多次，也不能完全熟练地背下来，最后是自己觉得很熟了，就过去了。即使这样，师尊还是慈悲地给予了我无限的加持和鼓励。我无尽感恩师尊给予弟子的一切，我用人类的语言无法表达对师尊的感恩。今后我会继续背法，一直背下去，学好法就能多救人，更好地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由于修炼层次有限，有悟的不对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面对清零迫害，修心和讲真相经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11日。今年5月末周五下午，我接到户口所在地居委会的电话，叫我下周一上午到当地街道办事处司法所，找某某签个解除法轮功监管关系的协议。我问具体是什么协议，居委会推脱说他们也不知道，反正是好事，签了以后就再也不监管我们了。我一想，居委会的人都是女的，这个某某一听就不是个女的。我就问这个某某怎么称呼，对方说他们都叫某所。我又问是派出所所长吗，对方说是司法所所长，管他们那一片的。尽管对方百般搪塞不明说，我也知道这是想叫我去签所谓的三书。我第一念就是要去给他们讲真相救人，平时还没有借口上门呢，这回借口送上门了，当然得去。但放下电话后，我怕心就慢慢出来了。为什么本市别的同修都是叫去居委会，或者居委会的人上门找，单单叫我去司法所？而且我追问了好几次，都不告诉我具体去签什么，一直强调是好事。是不是看别的同修都没有签的，他们为了完成任务，把我诓骗到司法所，摆鸿门宴等着呢？三叔肯定是不能签的，讲真相救人也一定是要去的。师父在经文《各地讲法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说，哪里出现了问题，哪里就是需要你们去讲清真相，去救度。也不能等着他们上门，所长不会上我家的，只会派手下来。所长亲自听大法弟子讲真相的机会可能比手下人少，应当借着这个机会叫他明白真相。我向内找，为什么我面对的压力要比别的同修大？就是因为我有一个关反反复复过不去，叫旧势力钻空子了。我99年被迫害后曾经放弃修炼，那段日子心灰意冷，就在常人的小说里寻找慰藉，看了大量的小说，形成了强大的思想业力。重新修炼以后，求安一心加上这种思想业干扰非常大，每次都主意识不强，让身体被思想业控制，上网冲浪看小说，然后长时间不学法不练功不发正念不讲真相救人，浪费了大量宝贵的时间。师父点化清醒后精进一段时间，思想业一出来干扰，就又随着思想业去了。每次清醒后，我都跪在师父法像前嚎啕大哭，但直到最近还在犯错。以前发资料两次被绑架，都是因为犯这种错误被邪恶钻空子。我周六去找同修交流，同修了解情况后说，其实那些司法所的人都是派出所警员调任的，心里不稳就先不去吧。我说，但我又想去救他。同修说，那你就去，那些顾虑的念头都不正，不要老把自己摆在被迫害者的位置上。你周一几点去？我单位活比较轻松，一到点我在办公室给你发正念。 当时在同修家怕心少了点，回到家司法所的人以前都是远景，这个念头一直在我大脑中翻腾，怕心越来越重，想救人的正念被怕心盖住。最后想，我修的也不是很精进，一直有大漏，另外空间的邪恶可能会抓住这点迫害我，算了，回电话给居委会要那个所长的联系方式，给他在电话里讲吧。周日早上练完功，我空间场中让我害怕的物质和因素突然间烟消云散，再想着去给那所长面对面讲真相，心里很平静，一点怕心都没有了。我悟到这是师父帮我拿掉了，师父鼓励我去那里面对面讲真相，怕心上来就想绕着走，觉得打电话比去那儿面对面讲安全，首先想到的是保护自己，那是极端自私啊。打电话哪有面对面给他讲效果好，这个众生在等着听真相呢，我得去。周一早上走前还有一念不正，我做好了回不来的准备，换上休闲的衣服，穿上一穿脱的平跟鞋，还给丈夫发个资讯，我还是决定去，12点前给你打电话。即使这样，慈悲的师父看我有救人的心，还是看护弟子，让我内心始终保持平静祥和。开车的路上我一直在修自己，想着除了我们学法小组，另外一个小组的同修也在帮我发正念。我悟到大法弟子整体的力量巨大无比，因此也修出无条件配合整体的心性。今天同修在配合我，那么多大法弟子形成一个圆融的整体，力量多大呀。还想着我有师父保护，师父在经文《弘银二师徒恩》中说，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我想不会有事的，这个念头一出来我知道不对，这种念头在一定层次上是正念，以前也曾凭着这种正念闯过磨难。当我后来悟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一段法理，师父说，有个人手里拿着我的书，在大街上一边走一边大叫，有李老师保护不怕汽车撞，这是破坏大法，不会保护这种人的，其实真修弟子不会这么做的。我明白了，有时所谓的正念中会夹杂着自己都没有察觉到的有恃无恐的心。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修炼人讲随其自然，把一切交给师父安排，不要想结果会怎么样或者不会怎么样，不要让未思的我安排做事的结果。我立刻归正，就按照法中要求的去做，不许动其他念头，随其自然。到那儿一看，这也不是街道办事处，和街道办事处隔了几栋常人的公司，是新盖的一栋小楼，门牌上写着某某党群服务中心。进去一看，左边依次是樊某教办公室、司法所、宗治办，右边不知是什么部门，进出一些身材又高又壮的人，没穿制服，但统一穿着以前看到的好像是刑警穿的黑衣黑裤的便服。我去敲司法所的门，没人回应，我就去问门卫，门卫说刚才站在大楼外边的就是这里的头某所长，刚刚还在，现在不知道去哪儿了。我想起我刚进大楼，门外确实站着一个1米8以上，很壮实，还看起来一脸凶相的人。师父在经文各地讲法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中说，相由心生。其实是我自己有怕心，才看到别人一脸凶相。我一下怕心上来了，想既然他不在，是不是其实不该来，师父让我回去啊。这个念头一出，我立刻排斥，这不是正念，不是师父要的，我不能对众生不负责任。我坐在大厅接待的沙发上发正念，大约发了10分钟，某所长回来了，我跟着他进了办公室， 先问他一些问题，然后开始给他讲真相。讲真相的内容我昨晚简单做了个提纲，整个过程保持礼貌和对他的尊重，保持着为他着想的正念，同时注意他的回馈，不用邪党、毛魔头、江魔头等他不能理解的字眼来激起他负面的东西，语气缓慢平和。讲真相过程中干扰挺厉害，他的办公电话和手机来电很多次，还有一个高大的下属进来两次，不知道要干什么，都被他赶走了。办公电话他三言两语就打发了，他的手机来电他都挂断不接，那架势就是等着听真相的。讲了大约一个小时，这位所长明白了，也同意三退了。走出小楼，我感慨万千，谢谢师父慈悲，谢谢同修。师父把路铺好了，就等着弟子生出正念去救人呢。以上交流是个人所在层次所悟，如不在法上，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黑暗中一朵闪光的小花》，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9日。一提到小花，同修们都知道是指家庭资料点，明慧网要求大陆资料点遍地开花，我就和两位同修也组建了一个资料点。同修 A 40多岁，同修 C 年近七旬，我自己80多岁，我们三个人分工协作，互相配合，从2008年至今，这朵小花在我们当地同修之间的相互交流、传播真相、救度众生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一、建立资料点，共同配合救人。2008年之前，我们地区只有一个资料点，满足不了修炼和讲真相救人的需要。为了跟上正法进程，让资料点遍地开花，我们又去请了外地前两年帮我们建过资料点的技术同修 K， 协助我们在当地有条件的同修家里建了几个资料点。在同修 K 的帮助下，所建资料点基本都能独立运作。做资料的同修 A 在工作单位没条件上网，在家里得带孩子和管理家务，没时间从明慧网上下载所需的资料。同修 K 在得知这一情况后，便将我带到同修 A 家里，让我每周给他提供从明慧网上下载的相关资料，由 A 负责打印后做成小册子或单张。我看 A 既年轻又精干，肯定是做资料的好手，当即就答应与 A 合作。之后我就按照要求把要制作的资料下载在 U 盘上送到 A 家。后来因单位离家太远，工作又忙，无空回家，他就搬到单位宿舍去住了，这样就改为由同修 C 专门负责为他传送 U 盘和取回需要的成品资料。从2008年至今，十多年来，我们三人始终这样顺利地配合着。我们通力合作， A 负责资料的打印，按照需要做出精美的明慧周刊、明慧周报、小册子、传单等。十多年来，无论迫害形势多险恶，他都能冒雪雨顶烈日，从几十里之外将资料送到预定之地。负责转送 U 盘、接资料、发资料的同修 C 和同修 A 一样辛勤，每周都能按时将资料取回，并于当日送到同修手中。十多年来，一年四季都这样，从不叫苦叫累。我本人负责向同修 A 提供做资料的 U 盘，内容完全是下载转发最新的明慧网资料。这个分工我喜欢，因为我从小就喜欢作文，学生时代就因作文竞赛得过优秀奖，并且上中学时就是当地地市级报社的通讯员，我的文章也在报纸上刊登过。参加工作后又被几家报社、出版社、杂志社聘为通讯员，也曾一度做过十多年的编辑编审。修炼后我特别爱看明慧网上的交流文章。 在组建资料点期间，同修 K 教会了我下载编辑当地真相资料及向明慧网投稿的方法。我的投稿多次上过明慧网，这鼓励了我办好资料点的信心和决心。我悟到以前写文章当编辑是为现在做资料奠定基础，这都是师父的精心安排，我一定要做好。2020年8月初，当地610人员伙同公安局国保大队长多人到 A 同修所在单位和家里进行骚扰，要求他写不练法轮功的所谓保证书，遭到拒绝后，他们威胁要将他送到洗脑班关押3个月，费用由所在单位出。这伙行恶者还到一位女同修家去骚扰，拿出事先写好的保证书让同修照抄并签名，若要拒绝就用送洗脑班非法关押转化相威胁。针对此事，我们立即从明慧网下载打印了给中国年轻公检法和610人员的公开信，参与迫害的政法系统7类人及其不同的人生结局。赵乐际把中纪委打造成了政法委，年轻人、警察、特务都在看明慧网等文章，用信件邮寄给参与所谓清零的人员，同时将他们的电话号码提供给 RTC 电话平台，请海外同修劝他们停止迫害。自2020年8月中旬以来，我们这里没有再出现骚扰。二，小花促修炼，大法弟子学法不怠慢。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你做的那个事情如果没在法上，如果没有法的力量，你自己没修好，你就做不好那件事情。也许那件事情你做了，可是它就是不起作用，就是救不了人，因为对解体邪恶因素你也起不了作用。所以学法还是最重要最重要的，那是你要做的一切事情的根本保障。为了学好法，我们3个人除了自己平时重视学法外，个人都组建或参加身边的学法小组的集体学法，以学转法轮为主，也反复学习师父的其他讲法和经文。同修 A 是上班族，既要做好本职工作，又要做资料，还要带上学的孩子，真是够忙的，但再忙也要学法，和孩子共同学法。转法轮已经背很多遍了，所以资料也越做越好，十多年如一日的坚持着，从不懈怠。同修 C 除了参加集体学法外，还坚持每天在家自学转法轮，学师父的其他讲法，也看明慧周刊。他每次接到转送的资料都是立即动手，按照各学法点的需求将资料分别包装好，于当日送到同修手中，不论天寒地冻、雪雨交加，或是烈日当头，从不叫苦叫累，从不误事，总是面带笑容，乐呵呵的。我和老伴是同修，我俩除定期参加城乡两地的集体学法外，自己在家也学师尊的转法轮、红营，看师父在济南、广州、大连的讲法录像，还一期不落的看明慧周刊。老伴经常拿着好文章让我与他一起去过殡业关的同修家看望同修，读有关过好殡业关的交流文章，同修深受感动。老伴87岁高龄，还能到几十里之外的农村去发放我们所做的救人资料，并承担着全部家务，支持我有更多的时间上网下载救人资料，还帮我修改校对文稿。人们都说晚上要睡8小时，白天才有精神，电脑有辐射，看的时间长了伤眼睛。我们没有常人的观念，我们是修炼人，根本不存在这些问题，改变了常人的观念，自然就不受常人的礼约束了。我们这朵小花开放十多年来，使得我弟同修在黑暗中一直保持着和明慧的直接联系，及时得到师父的最新经文，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做资料的过程也是我们修去人心走向神的过程，我们会坚持做下去，直至师父正法结束，跟师父回家。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倾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面对骚扰，走好走正修炼路，作者河北大法弟子纯净。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7号。近一段时间，学党在全国大面积搞清零骚扰，对此事谈一点个人看法。我周边许多同修遭到骚扰，有的小区的同修几乎家家被敲门，被骗警拍照或录像，有的家属直接就说不练了，有的说我只是练练体操，身体好就行了，有的家属配合上门人员要电话，有的还停了本周的集体学法等等。诸多的表现中看到了我们修炼的不足、修炼的漏洞和对修炼的麻木。邪党为什么一会儿全国性的搞敲门行动，一会儿又来个全国性的清零行动呢？就是我们在这方面没做好，没有达到大法对我们的要求。邪恶的旧势力要破坏性的检验我们，从另一个角度上看，这也是对我们的一次修炼的考核与检验，看我们能不能从人中走出来，能不能放下生死救度众生。从明慧网发表的严正声明的人数就能看出来，许多同修没有做好。我们是大法弟子，是跟随师尊正法救度众生来的，是肩负着救度众生的使命的大法徒。学员没有做好，写个声明，师父慈悲，还给弥补的机会。可是因为你的签字及所做的不符合法的事，那些参与此事的众生怎么办？你的家人怎么办？谁做了什么都要自己承担偿还的，他们还有机会弥补吗？我们只能救众生，不能毁众生。明慧网上同修的交流文章对我们都很有启悟，同修们用正念，用慈悲，给参与迫害的人讲清真相，制止行恶，不让他们做坏事，救度他们。有的参与骚扰的人做了三退，非常感谢大法弟子，有的表示不再参与。其实不管我们采取啥办法，开门也好，不开门也好，出去在家都要保持正念，不配合邪恶，不能叫参与迫害的人把要做的事都做了，那样我们就没有制止迫害，就没有救了他们。在此我回想起2015年溯江后面对骗警骚扰的一段经历。有一天，骗警给我不修炼的丈夫打电话，说要到我家来，并且要录像等，口气很恶，还问我丈夫练不练法轮功，要练就如何如何等等。我丈夫就跟我说了，我当时也没有怕心，就想不能让他来，我家是资料店，东西又多，不能让他犯罪。因为我以前上班时听说过打12345电话，我要举报他，我就想好了怎么打，说啥。于是我拨通了12345，对方问了我的姓名、家庭住址、骗警姓名、哪个派出所，我就说我是练法轮功的，警察要到我家来录像，我想问一下有没有法律依据，还有我丈夫有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等多种疾病，如果受惊吓发病谁负责。对方说这些他们不太清楚，你可以拨打12389，他让我24小时不要关机给我回复，我也一直发正念等待回复。第二天我没有接到回复，他没法回复，因他本来就是违法的，却接到了骗警的电话。骗警对着我丈夫的电话大喊，你吃饱了撑的还敢打市长电话。我丈夫也急了，回答市长电话是让人看的，接着两人就大吵起来。我一听就知道是怎么回事，我说把电话给我。我接过电话，骗警马上态度就好了，我就告诉他我为什么打这个电话，我有不知道的事总可以问问吧，他说可以。我还告诉他12345电话告诉我让我打12389电话投诉，我又把我丈夫身体不好、怕惊吓、怕着急等说了一遍，骗警态度好了许多。后来为了讲真相，我把我丈夫的病历、住院通知等找出来，到派出所找到骗警给他看，并讲了真相。从此我再也没受到骚扰。我感觉骗警也挺可怜，有些事情是上边压下来的，他们也没办法， 我们应从源头上做，应该从另一方面采取各种方式制止迫害，制止邪恶行恶，讲真相，救众生。大家都打投诉电话，用邪党冠冕堂皇的法律投诉行恶者，其实也是在投诉邪党。目前倒查20年运动已在政法系统铺开，我们要从根本上认清邪恶毁灭众生的目的，走好走正修炼的每一步，修好自己，抓紧时间救度众生，完成我们的事前大愿，不留遗憾。个人认识不符合法的地方，请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一夜的惊险》，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7日。2021年4月3日凌晨0点10分发完正念，躺下很快睡着了，接着做了一个梦，没有看见人，只有一个声音很清晰地说，日子到了，要死人了。当时有一股怕的感觉瞬间划过，问什么时间，声音很清楚地回答，12点半。想要看看墙上的时钟，在梦中什么也看不见。这时我突然醒来，觉得在流鼻涕，床边有卫生纸，顺手拿过来擦了一擦，一擦流得更多，开灯一看是流鼻血了，当时赶紧叫醒丈夫。丈夫一看鼻血流得很急，就拿来冷水毛巾给我敷住脖子，但不起作用，稍微一动血就流得更厉害了。丈夫说这是邪恶迫害，赶紧发正念，只有求师尊救你。我叫了两声，师父救救弟子，对丈夫说，我知道师父肯定会救我的，你不要管我，快帮我发正念。我也不停地发正念，直到2点左右，感觉血止住了，去卫生间简单地擦洗后，就地打坐，继续发正念。一会儿，又开始流鼻血了，我干脆把痰盂抱在身边接鼻血，血不但从鼻子里流出，还从嘴里往出冒，嘴巴都要被满口的血封住了。丈夫想帮我把下巴上的血块擦掉，我叫他别动，并告诉他，我很清醒，我不怕。看了看痰盂里的血水，很快地结成了血块，直到3点08分，血止住了。丈夫说，你就别练动功，练静功吧。我说，不，我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同每天一样，我开始练动功。平时抱轮很轻松的，那天感到很吃力，到头顶抱轮时已经大汗淋漓，汗水顺着头往下不断地流，心里念着师父在转法轮法解中告诉自己的话，难忍能忍，难行能行，还不停地告诉自己要坚持到师尊的口令停止才能停。直到练完5套功法，6点发完正念，还和丈夫一起背诵一遍论语才完成。丈夫叫我躺下睡会儿，这时我只能张大嘴呼吸，根本无法入睡。看着我这样，丈夫对我说，你就这样躺着也行。7点50分起来，镜子中的自己满脸都是血块。洗净后，丈夫又叫我必须吃点稀饭，我不想吃，但还是吃了几口，因为我还要去做好我每天要做的事。8点半，准时出门讲真相，而且比平时还要顺。刚上公交车不大会儿，就劝退了一个农村来的大爷和一个学生。中午回到家，丈夫问我，流了那么多血，你怕不怕？我说不怕， 因为我从心里坚信师父，坚信大法，我只要师父想要的。我从明慧同修交流文章中看到一同修交流，讲他突然出现下身流血，不能止住时，把自己交给师父而破除了迫害，也鼓舞着我。我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写出来，希望与同修共勉，相信只要跟着师父走，就没有过不去的关。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